在讲，今天讲这个平等的佛性，有讲这个佛性有四种啊，有智慧佛性，有这个报应佛性，有出障佛性，这三种都研究过了。今天讲第四种呢，是平等的佛性。这一段我先读：又复静心，本无不觉，说心为本觉。再读一遍，又复静心，就是又在说这个清净心，本无不觉，说心为本觉，本无不觉，说心为本觉，本无动变啊，动就是动静的动，变化的变，本无动变，说心为本寂，说这个心呢为本，本觉的本呢，寂就是寂，寂照的寂，寂静的寂，本无动变，说心为本寂。下边，本无虚相，说心本平等。本无虚相，说心本平等。这是一小段，这一小段我再总读一遍。又复静心，本无不觉，说心为本觉，本无动变，说心为本寂，本无虚相，说心本平等。下边，然其心体啊，然而的然，然其心的本体就是然其心体，非觉非不觉，非动非不动，非相非无相。这几句话又是一小段，再读一遍。然其心体，非觉非不觉，非动非不动，非相非无相，有相无相的相。这边，虽然以本无不觉故，虽然以本无不觉故，说为本觉，既无所失也。虽然以本无不觉故，说为本觉，亦无所失啊，是过失的失，失去的失。此就凡圣不二，一名心体，为如如佛。这是就着凡圣不二，此就凡夫圣人的啊，凡圣不二，一名心体，为如如佛。无论心体本具性觉之用也，不是讲，不是论说，不论 心体本具，性觉，本性的性，觉悟的觉，性觉之用，作用的用。无论心体本具，性觉之用也。说完了这一段，整个是讲这个平等佛性的，是在这辨别这个怎么样叫做平等佛性。我从头到尾再读一遍。又复静心，本无不觉，说心为本觉，本无动变，说心为本寂，本无虚相，说心本平等，然其心体非觉非不觉，非动非不动，非相非无相，虽然以本无不觉故，说为本觉亦无所失也。此就凡圣不二，以名心体为如如佛。不论心体本具性觉之用也。现在我再把这个简单的说一说先。这个平等的佛性，就是说凡夫和圣人都平等，都有这个佛性。意思就是说，又复静心，这是跟着上边来的。上边讲完了其他的佛性呢，现在又讲这个自性清净心呢。这个静心就是自性清净心。这个大乘止观一开头就是讲修行止观，止观的依止啊，依止什么呢？止观的依止就是依止大乘自性清净心。这是我们人人都有这个自性清净心。现在说这个自性清净心本无不觉，就是它原本呢没有不觉，说心为本觉，这就叫做本觉。本觉就是本来就是觉的。再说本无动变，本来也没有动也没有变，说心为本寂，说这个自性清净心呢，本来就是寂静，就是没有动没有变。本无虚相，本来没有这个虚妄的假象，虚妄的相，这个虚相，虚相就是不实的。说心本平等，这样才叫平等。如果有虚相呢，就是不平等，有高低，有种种差别了。这几句话就是说什么呢？不是说一念不觉它有无明吗？说本来没有不觉，所以没有起无明的时候，那就是本觉了。一念不觉而动呢，不是动就是动，有动才有变，就有业相了，有了业相就不寂静了。他说心体呀，原来没有动，本来就没有动，那样就是本来就是寂静的体。因为动了以后呢，还有妄心，有妄境，在那个大乘经论 有业相以后才有啊转向，才有现象。转向现象就是见相而分呢，那就是呢虚相。说本无虚相呢，说心本平等，原来没有这个虚假的相，所以它本来就平等。这是说，这是一段。可是下边呢又说，然其心体非觉非不觉，非动非不动，非相非无相。但是在这个心体呀，自性清净心的本体呀，也没有个觉，也没有个不觉。你说他觉，那就是对着不觉说的，说不觉是对着觉说的，这都是有相对的。那他那个清净心的本体呢，是绝对的，非觉也非不觉，它跟上头呢就不一样。你说前边说本无动，也非动，也非无，非不动，你说动也不对，说不动也不对，它不是动也不是不动，非相非无相啊。你说它有虚相没有虚相都不可说的，这才是它的真正的本体。那这样说，下边说虽然是这样说了，虽然两个字，说虽然说那个心体呀，非觉非不觉，非动非不动，非相非无相，虽然是这样，但是现在呢，以本无不觉故，说为本觉，亦无所失也。就是刚才一开头说静心本无不觉呀，以这个本无不觉的这个道理说为本觉，亦无所失，也没有过失啊，这样。这就是说，此就凡圣不二以明心体。这一种说法呢，是按照凡夫和圣人不二，所谓就是不增不减呢，以明心体。在凡夫也不减，在圣人也不增，这就是这样说这个心体。这样说的时候是叫什么呢？为如如佛如如佛就是这个佛性，也就是自性清净心的本体。换一句话说，就不是智慧佛。智慧佛呢，那凡夫没有，要圣人由修，然后才得到智慧佛，这样叫如如佛。说不论心体本具性觉之用也这样不是按照那心体里边本来具足那个觉性的用，不是按照它具足用那边说的，就是说这上边就是说这一段，再说他如果对着不觉灭前边说不觉灭才说为觉呢，或者对着那个动息了不动了才说不动，或者对着那个虚状灭了才说无相，和现在刚才讲的对着本无不觉说本觉，本无动变说即本即，本无虚相说心平等，这些个也就是说上边那两大段文，连刚才讲那段和上边上一次讲的一段，就是这两段的文的意思这样讲呢，都是 对待说的。所以呀、啊、这个问的人呢、啊、问难的人就是说他疑惑这样说法不是绝代的那个体，因为体是绝代的吗？那现在搭他的道理的意，这个意思就是说，说他问的人，这假设问答呀，他不知道这是讲体讲用，他不知道什么呢？不知道用是集体之用，啊，在用上说呢有差别，在体上说没有差别。他不知道用是集体，即是体上的用，体呢是集用之体呀，也就是说用不离体啊，全体而起用，啊，所以说顺着用的意思说呢，啊，说这个体呢，啊，就是用，顺着体的意思说呢。说用呢就是体，它这个是互相的有关系的啊。那问的人呢就是说偏一面就固执一面呢，那他就有了问题了，这样子说。所以那这种说法就是体用是互相有连带关系的，哎，这样说呢就是说看你怎么说。在天台宗上说这个佛法真正在绝对待的时候呢是没有言说的，是不可思议的。那现在还是要说呀，说为什么要说呢？既然不可说，就是说有四悉檀因缘的故就要说。天台宗在那个大智度论上讲有四悉檀，四悉檀呢佛说法这个有这个四悉檀的因缘，就不妨怎么样说，就是说有好对众生有利益的，哎，说觉说不觉啊，说思意说不思意，说文字说离文字，看你在什么情形之下说。那四悉檀是什么呢？一二三四的四，悉檀，悉就是这个一个牌子下边搁一个心字，檀就是檀挪檀香的檀，叫四悉檀，这是个名词。四悉檀这个悉字有四悉檀，所谓四悉檀就是有四种悉檀，悉是普遍的意思，好像我们说啊，皆知道悉知道都知道，就是那个悉，普遍的意思。檀呢是檀挪，檀挪翻成中国话就是布施啊，檀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啊。那这个悉檀呢就是普遍布施，普遍以这个法，以这个佛法来布施呢，来成就众生。所以说佛如来说法呢不出这个四种悉檀。这四悉檀是哪四种呢？第一个叫做世界悉檀，世界就是我们讲这个世界啊，宇宙世界，世界悉檀。第二呢叫做为人悉檀啊，为人啊，不是为我，为人。第三呢就是对治悉檀啊，对治毛病的。第四是第一义悉檀，没有第二种道理，第一义就是没有比对的，道家的第一义悉檀啊，这四种悉檀叫做。 第一世界希坛，第二为人希坛，第三对治希坛，第四第一义啊，一二三四第一，第一义，仁义道德的义，第一义希坛。这四种希坛呢，是从浅到深。比如说，说世界希坛是怎么样说法呢？比如说随顺世间的人情啊，啊，是比如说你见一个初学佛的，或者知识比较浅的，先要给他一个欢喜心啊，要顺着他点说。你要说他完全不对呢，他就没办法学佛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赞叹人家啊，都算不错啦，你哎，他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也不能说他真不知道，就顺着他点说，让他不要难过，让他欢喜。这叫世界性，随顺世间人心情而说话，叫做世界系统。其实这都是与慈悲心有关系，哎，这一种也是出生于慈悲心，这样的说话，使他人生欢喜。第二呢，是为人希坛。为人希坛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他了，不是光让他生欢喜呀，要对机说法，要使令他升起对于佛法有升起信心来，要升起善的心来，不是光让他欢喜就算了。比如说还有遇到一个初学佛的，处处让他欢喜，见了几面以后呢，就要真是给他讲点人天呐、因果啊这些个报应的事情啊，要让他相信了，叫为人希坛。第三呢是对治希坛，啊，广信因果、广拜拜、广求福报不成啊，要对治自己的贪嗔痴啊，对治，就是说。你有什么毛病，你就要用什么方法去修了，要对治因病与药啊，让他得到法的利益，不是光信了就算了，要让他得到佛法的利益。那这个就有层次了，有浅有深了，看你是按天台四教说，看你是哪一个教的人，小乘大乘的根性呢，用什么方法对治，那就看当时的那个当机重了。第四呢是第一义希坛。第一义希坛就是说他学法学的久了，光说浅的不成啊，那还要给他说这诸法实相啊，怎么样能够超凡入圣的道理呀，怎么样学菩萨，怎么样成佛呀，啊，好像妙法莲华经说那些个怎么样开始侮辱佛之之见呢，那就要跟他说这些个道理了。这几种道理呢，就是说我们学了佛法啊，这是佛是这样说法，那我们学佛呢，我们学了一些佛法要去度众生呢，也就是照着这个方法去做，照这个方法去做，那就是说世界希坛欢喜意，令人欢喜的意思，为人希坛生善意，是使他生信心啊，生善念，生善意。对治希坛这个破恶意，让他把自己的毛病要去了，就是希坛破恶意，破恶行善。破恶意，对治还是主要的是破对治毛病了，毛病就是恶呀，贪嗔痴啦这些个。那第一希坛呢是入理意，要让他入到佛法的这个真理里边去，叫第一希坛。所以这四希坛呢，比如说我们把它背熟了，背熟了会运用了，你得熟了才会运用啊。 你背还背不过来，运用就早都想不起来，对人说话都磕磕巴巴了。所以运用长了，一说话就知道对这个人怎么样说话才能对他有好处啊。哎，说一句话就是说最好对他有利益啊。好像我们以前亲近谭旭老法师，老法师正在这儿讲经呢，本来照着文字讲啊，待会儿来一个特别的，来一个不同的人，好像是知识分子啊或者怎么样，从来他也没有来过，一看着他马上把经文就撂这儿了，就讲这些个玄谈的道理都是给那个人听，那个人来了一次呢就没白来。哎，我们谭旭老法师就有这个本事，所以那个老法师弘法呢，这就是经验和他会，这叫观机斗教了。所谓观机斗教就是这个，观什么机呢？你看那个人是世界西坛的人对他好啊，还是为人西坛，还是对着西坛，还是入第一西坛的人。哎，如果那个人很有知识的啊，你就讲啊，让他拜佛好啊，让他拜忏好啊，让他求福报，算了吧，我来是求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的，你给讲那个我就不要来了，就一下子就不来了，不但没得到好处，还弄个坏的反应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让对方得到好处，这叫四悉檀。那个佛说法呀，说佛法真正到家是绝对离言说、离文字相、离言说、离心缘都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为什么还要说这么多三藏十二部呢？就是说有四悉檀的因缘，佛说法要有因缘呢。所谓因缘，就是对众生的因缘，对哪一类的众生就说什么的哪一类的法呢？那就叫因缘。要有因缘说法，就是上边呢都是讲这个觉的意思，觉悟的觉呀，到这儿一大段讲完了。那下边呢都讲完了，还怕有人生疑惑，这还要除疑啊，其余的疑惑呀就是要解释。解释呢，这个地方呢，这从这儿再往下啊，下一段有，这都是南岳大师啊替我摸着想，有没有这个人类各种人都有疑惑的不同，他都想出来提前先给我们解决问题了。这四种疑惑的人呢，第一种叫做执性废修疑。执性废修的意思呢，就是说执着本性具足都有，废修就是不要修行了。那说好像我们人人都有如如佛，都有本觉，那我就是佛就用不着修了，有这种疑惑要给他解释。第二种呢是说本有不觉疑啊，本来有不觉。这不觉是怎么来的呢？要解释。第三种呢是解释这个自然和因缘两种的疑惑，或者自然有的还是因缘才有疑惑。第四种呢是解释这个无明的心性疑啊，无明心性。那现在呢是先开始解释第一种，就是执性废修的疑惑。执性废修在这个佛的经教里边呢，这个解释疑惑的经文，佛说法好像妙法莲华经也是要断疑生信的啊，所以佛法呢是给人除疑惑的，给人解释解决问题的啊，心里有什么问题呢就要解决，那解决了问题呢除了疑惑生了信心 才算把他渡了这个人呢。所以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是也是说有时候断疑惑呢，那个人很欢喜，但是这个疑惑呢，这个疑惑呀，这个凡夫，这个愚痴的人呢，疑惑反而少。这个疑惑是一种病啊，好像贪嗔痴慢疑，这是根本的烦恼啊，在唯识里讲。在唯识讲，凡是有疑惑就不能进取呀，他不能够相信，不能够让他去，他都不相信，你怎么让他去修呢？所以这个普通不是太聪明的人呢，反而疑惑心呢还比较少，这个病。越是聪明的人呢，这个疑病呢比较还多啊，他那个主见多得很呢，疑这个疑那的，就是说，但是他要不疑了呢，那他也是立根人，那他要疑惑老不信呢，你也不好渡，就是，所以呢，这就是说，要是在外的弘法呢，遇着什么人都不知道，啊，就是要给他解疑惑。好像有人问这个佛法的问题，你不知道他问什么，你不能够说硬跟他抬杠，你要解他的疑惑，这样。那么现在要解这个疑惑，这一段文，我读啊，问曰，这都是假设问答了。热就本无不觉，名为佛者。啊，这热要就本无不觉，名为佛的话呢，就是名为佛者。凡夫即是佛了，何用修道呢？何用修为？就是说，凡夫即是佛，何用修为？这是问，再读一遍。问曰：若就本无不觉，名为佛者，凡夫即是佛，何用修道为？下头答曰：若就心体平等，以无修与不修，成与不成，亦无觉与不觉。这几句话再读一遍。答曰：若就心体平等，即无修与不修，成与不成，亦无觉与不觉。下边，但为明如如佛故，为了要明这个如如佛的这个道理故，逆对说为觉也。逆对就是比对，相对的说这个觉呀。但为明如如佛故，逆对，这就是比逆的逆，说这个觉。下边，这是一段。下边又复。若具心体平等，亦无众生诸佛与此心体有异。故经记云，所以经里边这是华严经了，记有一个记，有两句话。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这一段我再读一遍。又复 这是重复上头刚才读那小段，又复热聚心体平等，亦无众生诸佛于此心体有益，故经记云，经上记诵啊，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这一小段下边，然复心性缘起法界法门，然复心性缘起法界法门，然而啊，又说这个心性，心的本性缘起呀，啊，欲缘从缘而起，这法界的法门，啊，法界法而不坏，不坏，好坏的坏，法而不坏，自然的不坏，故常平等，常差别。这一小段再读一下，然复心性缘起法界法门，法而不坏，故常平等，常差别。下边，常平等故，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常平等故，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常差别故呢，流转五道，说明众生。常差别故，流转五道，说明众生。这是一段。下边，反流进缘，这个反流进缘，返回来，流流水的流，进进虚空的进，源水源的源，返流进源，返流进源，说明为佛，返流进源说明为佛，已有此平等义故，无佛无众生。已有此平等义故，无佛无众生，唯此缘起差别义故，众生须修道。唯此缘起差别义故，众生须修道。这一大段呢很多，我再从头总读一遍，慢慢就大家对照一下。问曰，热就本无不觉，名为佛者，凡夫即是佛，何用修道为？答曰，热就心体平等，即无修与不修，成与不成，亦无觉与不觉，但为名如如佛故，逆对说为觉也。又复热聚心体平等，亦无众生诸佛于此心体有异，异就是不同，故经记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然复心性缘起法界法门， 法尔不坏，故常平等，常差别。常平等故，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常差别故，流转五道说明众生，反流尽缘说明为佛。亦有此平等一故，无佛无众生，为此缘起差别一故，众生须修道。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是说除这个疑惑呀，除疑惑的时候，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是除第一个执性废修。哎，这一种啊，这一种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呀，这个世界上很多知识分子学佛呢，容易犯这个毛病，容易犯这个毛病。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呢，一入佛门，入到哪儿去了呢？就听六祖坛经，就听金刚经，啊，那个高兴得很。那个六祖坛经，菩提本无树啊，宁静一飞台，本来就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用不着了，这都在我这儿。哦，然后金刚经啊，都是空的，那他可高兴得很，也真懂很多道理。待会儿你说进门了，哎，对不起你，我们你先拜拜佛来。我不拜佛，你说打得坐吧，我不打坐，佛就在心里头。这种人呢，这是知识分子容易犯的毛病，你说什么他都懂，你让他干他不干。这就是说空谈呢，叫做画饼不能充饥，这是知识分子容易犯的毛病。可是这种知识分子如果不犯这种毛病呢，那个不得了了，那一种是大有作为的。哎，这个不容易了。那现在呢，就解除这个问题了。但是假设有这种人问呢，就是这种人问曰，他说你前边说过不是本无不觉吗？你自己说的，若就本无不觉，按照你这样说，名为佛者，这就是佛。那凡夫就是佛，我们现在凡夫，我们就是佛，何用修道为呢？那何必还用去修道，还做那么辛辛苦苦干什么呢？我们现成的佛不干，舒舒服服的，就这样了，啊，生活很安逸的。然后你坐那儿，这叫在那儿还是叫谈佛理呀？古来那些个文人呐，专门找那个高僧到山里头去跟人家讲佛，作诗作记。那个语录上都有啊，就是你让他修呢不一定，但是也有真修的人呢，不是说没有，有都有两种人。那这样就说我心里有佛就不用修了，这大约说看你怎么讲。若就心体平等的话呢，心的本体，自性清净心的本体是平等的，既然平等呢，说即无修与不修，也没有修也没有不修，那成佛呢也没有成也没有个不成，那觉悟呢也没有个觉也没有个不觉，就是无觉无不觉，那这样都用不着谈。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了要明白，让我们知道有这个如如佛呀，比对的说这个觉啊，觉的道理啊，这还是要，就是说你要说这个体呀，你比如说上回讲过，那有一个人不知道天上的月亮是什么样子， 你要拿一张纸还得画一个黑圈，它显出月亮的那个圆圈，就是说要旁边要布置，然后弄显出来了，就是说要用一种方便，不然那个本体是没有界限的，可是你要画呢还得有个界限，这是一种道理。又复热聚心体平等，这两个平等啊，亦无众生诸佛与此心体有异，也没有说啊众生和诸佛有什么差别，也没有说众生诸佛和我们这个心体有什么不同，亦无众生诸佛与此心体有异，是平等的。